马祖的县花是彼岸花，喜欢生长在阳光潮湿的环境中，能够耐阴暗及干旱的环境，稍微耐寒，生命力颇强，对土壤的要求也没有很严格。然而就在这变化颇大的环境里，它却长得如此美丽大方。如果土壤肥沃而且排水良好状况下，花朵开的是格外的繁盛美丽。彼岸花，花不见叶，叶不见花，虽然无法相见，但却彼此知道一定会到来。本期的访谈人张龙德先生，在战地政务末端时期，在马祖最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毅然决然返乡投入故乡的重建工作，令人佩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聆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马祖轻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十而立，那时代的马祖人。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们连江县的秘书长张龙德秘书长，你好。
你好，雅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秘书长来讨论一个特殊的主题，叫做战地终止那一天我回到马祖。其实我们现在的就是青年啊，常常就会接受，像我就会接受很多的访问说，诶，现在的返乡青年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大家都会返回自己的家乡，做很多的为家乡做很多的地方创生啊，或是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秘书长是一个当时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返回家乡的一个长辈。那想请教说，秘书长当时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然后还有是什么时候回来马祖服务多久？
我是在79年的11月回到马祖。那我回马祖其实是蛮偶然的，因为我当时在台湾工作，因为我是念法律系毕业的。那战地政务快终止的那几年，大概从79年一直到81年那段期间，正好就是缺一个法律人才。那当时呢，地方的这个县政府就透过关系找到我，希望我能回来协助办理这个战地政务终止。那事实上战地政务从民国45年到81年中间哦，几乎都是离乡的多。那我应该算是第一批这个归于返乡的这个学子啊，我想应该也是这个机缘才回到马祖。
那等于说是我们现在返乡青年的资深代表。这样算下来你应该就是返乡了大概有32年左右的时间
呢。是。
对
是。
因为其实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次跟你喝酒的时候，然后我很好奇，因为像我就返乡回来马祖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其实蛮多年轻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点不适应马祖的社会，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很好奇的问你说，你回来马祖那么久，为什么你会愿意待在马祖这个地方，愿意待这么久，然后愿意为这个地方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你当时你是在思考什么会愿意回来这个地方，因为当时的社会状态应该是台湾的经济发展比较好，而且你又是念一个东吴法律系，其实是那时候算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对于说
不敢
对回来马祖其实是发展可能不会像是在台湾那么好，
是
但是你会愿意选择回来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其实讲起来也是一个机缘，因为我当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战地政务那时候是准备在79年开始6个月之内要终止，所以我给自己当时的时间其实是也只有6个月。结果没有想到战地政务终止之后啊，因为所有的都要回归到地方自治，要依法行政，那反而在战地政务终止之后，地方的所有的县政工作通通要依照法律，反而这个变成法的重要性更高了。所以我一留了30年啊，留了32年。那事实上当时在战地政务终止的 那段时间哦，其实不只是法制面，那事实上我个人也参与了当时的很多建设部分，譬如说当时的这个推动地方的这种规划设计，除了法制化以外，很多硬体也好软体也好，因为平常讲当时的几位县长跟之后的几位县长都对我非常器重，那我也参与了几乎从第一期的这个中长城规划一直到第二期，到后来离岛建设条例推动之后，离岛综合建设方案等等，这些我都参与的这些过程，我想对我来讲，这个也事实上自己是地方的人哈。那凭良心讲，在那个阶段，面对这些困境啊，也不忍心去离开，反而觉得自己把自己所学能够贡献给自己的家乡那种使命感，我想在那个年代的青年啊，可能在这方面都蛮强烈的哈。我想不只是我了，当时所有不管是学医的回到家乡服务，从事教育的回到家乡服务，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啊，我想这种使命感大概当时那个年代的青年人都会有，都跟我一样。
当时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会有这样使命感，是不是因为战地政务到可以做自己，就是自由开放的社会，然后觉得可以为地方奉献，然后开始持续觉得说哦，可以去为马祖做自己这样子的状态，而产生了这样的使命感。那我就会想说那个秘书长这边可不可以去分享一下说战地终止前的时候马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它又面对了什么样的制度性的转变？
确实应该这样讲，在1949年就是民国38年之前其实马祖还是中国大陆边陲的一个小渔村。那我用同商灼灼以海为田这个来形容当时的马祖的状况。事实上在1949年之后部队进驻到这边之前马祖一直都是这种状态。这个可能要提到就是这个两岸的巨变这分治之后马祖因为这个当时的军人转进到马祖来，对马祖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蛮关键性的转变那事实上我自己综合一下就说实施战地政务对马祖的一个利弊来讲我个人是觉得应该还是利多于弊，因为时代的转变，从金门跟马祖这两个弹丸之地能够在1949年之后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反攻的一个战地的，甚至全球注目的一个前线军事位置、地理位置它的重要性也相对提高我想事实上改变马祖的历史的命运这个是一个关键点。那战地政务期间我想有几个点可能我们必须要去体会到马祖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改变如果没有经历这个战地政务的历程，我想马祖永远都会是中国大陆边陲的一个渔村。我想有几点可能可以具体的说出那段战地政务期间一个转变的重要性。第一个我想就是从原来的一级产业渔农转变成以军人消费为主的，就是经济面向它会转成以军人消费为主的这个消费形态。那再来就是建设部分，因为没有军人的进驻事实上它不会有这么大的，当然当时的建设或许都是以军事考量为主我必须讲这种附着于军事的一个建设对地方来讲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建设那再来的话就是限制，因为确实中国大陆在撤退中国之前马祖几个岛四乡五岛分属于大陆的三个县罗源、长乐以及还有一个东长乐、罗源、连江三个县那后来整并成一个县，就事实上当然以这个 二三十平方公里，它的面积或许不足以成为一个县，可是因为这种历史因素啊，那马祖竟然维持了它一个县的一个自治体啊，我想这个对当时来讲也是很不容易，对我们来讲就是变成全台湾全国中华民国22个现在的22个县市之一啊，这个是其实是不容易。那再来就是在那段期间呢、啊、教育我个人是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唯有透过教育啊才能做人才的培育。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没有教育的话，或许你我亚平跟我们都还是渔民子弟啊，不会到今天就是说大家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想当然这个是从正面的面向来讲，也难免就是说在军管的体制之下，对于人权也好，对于社会管制也好，譬如说当年到台湾去你还要这个申请入出境证、一般的平民的生活你说有很多的不便，包括天黑以后就不能把光线露出来啊。我想这个都是当年这个体制难免会造成这种不方便啊。我想综合我自己对战地政务这段时间它的利弊来分析，大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嗯，所以就是应该是说战地政务的关系，所以其实马祖有非常多的军事的建设或者是民生建设，因为我们这边毕竟就是很强调是军民一家嘛，
是
对，然后、
啊、
对、
啊、
就在马祖非常强调军民一家同道一命这个概念。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生活上面或社会层面的限制，
是
对，所以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些非常的不便，跟或者是大家有一些人会人口外流的这些过程，或者是还有经济产面这些产生非常大的转变。那但是在战地政务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限制，那它解除战地政务后的那一段时间，等于说马祖正在要面对说未来没有军方的协助，或是没有可能军方的建设会减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开始思考说那马祖该如何或是走向什么样的地方的时候，所以那个时期马祖的整个制度它是会着手在哪一些层面的的工作。
好，确实在1992年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马祖也面对的我把这个称为危机，可是它也是转机哦。那几个当时面对的几个危机，我想第一个就是发展定位的问题，因为军方撤出以后啊，那个终止战地政务以后，军方撤出对于管制的部分，我们其实第一个面对的就是到底未来马祖从军人消费转变成以地方自治为主的它的经济形态啊，会面对这个危机到底何去何从？我想这个是当时面对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我们当时的基础建设还是有所不足，以当时来讲马祖对外的交通几乎都还是仰赖军方啊，就是补给舰跟这个交通船。那这种基础建设不仅仅是交通，包括水电电力电信等等啊，这些基础啊都还不是很足够，还没有办法很健全。那再来就是产业，因为毕竟在那个年代除了军人消费，民间还是以农渔一二级产业为主，还没有办法转到这个商业规模，还谈不上所谓的商业规模。我想在后来终止之后，陆续军方的裁军哦，像对于这些我们原本在地的这些居民来讲，都会面对到这些危机哦。那我也必须讲，在除了这个危机以外哦，也是一个转机。那终止战地政务之后呢，我想有几个转机我必须在这边提。第一个就是民选哦，当时实施民选之后，真正民选到我们叫上达天听了，就是地方能够直接跟中央相关的部会去联系。我想当时在战地政务的时候啊，其实都要透过国防部跟其他部会的联系，一些基层的建设经费都要经过国防部转下来。可是战地政务终止之后，甚至民选，尤其 这个县长跟立法委员的名额啊，我们可以经过选举以后，透过地方自治，然后透过立法委员，可以把我们的民意向中央做传递、做传达。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一个重要性。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总体的发展策略，因为在战地政务终止之后，我记得是民国88年我们定了一个中长程计划。其实那时候除了把马祖定位为以观光为发展的主轴以外，其实在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自己定位要发展观光，全力推动观光。那第一个总体发展策略啊，就是中长程计划出来之后，拟定了后来的12年甚至20年的一个中长程计划。当然另外几个点才得像成立马祖国家风景特定区啊，小三通啦，甚至后来更重要的像交通建设哦，我们才有机场，有码头的新建，然后海上像台马轮，至少虽然那时候已经买了台马轮了，我想这些基础建设包括海水淡化啦，包括火力发电啦，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以后啊，才真正转型成功。
哦，所以其实我们这就是因为我是1989年出生嘛，那我出生到我可能大学回来所看到的所有的建设，其实都是在战地政务时期终止的那段时期开始奠定的一个愿景跟计划。可是马祖花了大概30年才陆陆续续把马祖的不论是交通啊、医疗啊，或者是很多的基础设施才开始做到一个完备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30年的过程
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过程，像是您刚才提到的，就像是立委，我记得这个立委的选举也是我们自己去争取才取得了一席的立法委员的位置，然后所以才有办法跟中央去产生直接的对话。
对对，事实上确实在战地政务期间金马只有一席立委，可是以人口数的关系，当年几乎都是金门人，
是
那个立法委员都是金门人，不会有马祖人。那马祖单独有一席立委，这个对这30年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我必须在这边讲，
对，
不管是任何一位谁来当立法委员，可是他的重要性还在于说，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职务啊，把马祖地方跟中央串联起来。
是，
我讲这个真的是非常关键。
嗯，非常，就是那之间的转变，就是原本是马祖的，不论是建设或是经费，或者是等等，都是由国防部来决定，因为它是以战地前线为优先，以军事策略为考量。到战地终止之后，由县政府来交接了这件事情之后，开始由马祖立委或者县政府来直接对口中央，然后产生了跟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很晚期才开始跟台湾其他各县市那样可以直接对到中央，然后取得相关的经费来做地方
的建设。因为你这30年的经费来源，像我们地方的财政本来就不足，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央补助款大概还占了中央补助的部分占90%以上，地方自筹的这个预算大概不到一成，基本上它可能不到一成。那这30年基本上它的预算来源一方面就是中央的补助，那回到财政收支划分法啊，它正式把我们跟台湾其他县市直接补助给我们啊。那我们中间因为又少了，当时来讲台湾省政府还在的时候，那我们福建省政府基本上当时是虚极化，所以中央给我们的补助几乎都是直接给我们，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比例会比台湾其他县市来得高，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总人口才以战地政务终止来讲，那年才5000多个人口，那当然现在已经暴增到快14000了，快14000了。那事实上我举几个数据来看，我们战地政务终止那年总预算才3亿多。亚萍，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年度的预算是多少？
不知道。
总预算60几亿。
哇。
所以这30年成长的这个预算经费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真的非常非常惊人。那从预算可以看出地方的建设。所以累计下来这30年光从这个预算作为地方建设的经费，这些成果完全是钱累积起来堆积起来了。所以你说民间的产业啊各方面能够兴盛，也是因为这些基础建设 这些经费的争取来，
嗯，
完成这些基础建设，才会有今天的这个算是荣景嘛。
嗯，我记得这争取这些经费的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虽然刚才说有很多的钱，
是啊，
但是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有谈到说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然后交接给县府的时候，你们常常提到了六个很印象深刻的那六个大字，就是广结善缘的那一句话，你可以讲述一下那种感觉跟过程跟争取经费的过程吗？
是是是，其实这句话广结善缘这四个字齁，当时最后一任军派的这个县长林德正齁，是他卸任的时候讲的这四个字广结善缘，他是建议我们地方要管，确实与人为善，广结善缘，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这三十年来齁，跟中央各部会也好，跟执政中央执政，其实对我们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执政党啊，不管哪一个执政党，我们都要去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大概所有的历任的县市县长啊，跟中央的立法委员也好，都要秉持的一个目标了。真的也确实做到这一点啊，所以才会我们这三十年啊，就是说能够争取到这么多经费。事实上，即便是民进党执政也好，国民党执政也好，都对我们非常友善，
嗯，
我想当然这里面也基于说他们也了解到金马在经过几十年这个捍卫台湾本岛的安全付出的这种代价，当然也有这种回馈的意思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过去这三十年来的应该说收获也好，我想应该可以这样讲。
嗯，对，那时候的马祖可能因为战地的关系，所以大家对马祖金门或马祖没有那么了解，然后所以其实需要透过很多这样子广结善缘的人脉，然后请他让他们理解马祖的真实现况，然后去积极的去争取到这些经费，所以其实这些经费并不是说理所当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马祖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困境需要被解决，但是可能不被理解的那种离岛的状态。那时候你回来县政府工作的时候，刚好就是面对了这个战地终止的就是法规的部分，那以县政府来说，当时有什么样的重要的转变，或是制度上面有几个重要的东西？
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拟定了这个中长程计划以外啊，其实从法制面来看，有几个法令啊，对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我想第一个就是金马安抚条例啊，因为战地政务终止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当年这个实施战地政务，它的法源呢，其实并不明确。很多人讲它是一句戒严法，其实我后来去研究错，它并没有一句戒严法，而是直接用一个行政命令就实施战地政务了。那废止的时候，根据当年国防部的说法是一句金马安抚条例，后来立法院定了一个金门马祖东沙南沙地区安全及辅导条例，这个很长的一个名词，事实上并不是，不能用那个安抚条例，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条文说作为终止战地政务的法源依据。可是当时会定这个金马安抚条例啊，其实是军方也确实当时国防部他没有办完全放弃这个军管的这个心态，定他认为金马对当时来讲他还是有军事上的价值，所以定金马安抚条例的时候，它的内容主要还是要针对管制，针对管制部分，认为说你进出金马，就是说有一些如果军事重要的地区，他们可以紧急的实施一些管制。那当时这个金马安抚条例一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片哗然，外界这个甚至像金门马祖都有人讲说这个是二度戒严，
是，
所以引起很大的反弹，很大的嘛。后来我记得是曹汝忠当立委的时候，就把金马安抚条例有一个条文就修正成这个安全变成辅导，当时是安全重于辅导，可是有几个条文定了以后变成辅导重于安全，所以我必须讲，像当时实施的一些 免税啊，或者一些那这个是后面才做的哈，有一些政策上透过也是透过安抚条例来就是变成辅导的性质
变得比较多、
变得比较多。我想这个部分确实是第一个安抚条例部分，
它一开始是那个安全的限制比较多，
比较多，
然后、所以人民才会比较反弹这件事情。
对, 对、那除了金马安抚条例，后来在87还是88也定了一个离岛建设条例，那这个就不同了。离岛建设条例它当其实是它是参考日本跟韩国的离岛振兴条例，因为通常在国外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离岛偏远的地方他们在经济面向会比较弱势，那订这个振兴条例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岛屿的部分能够振兴起来。那后来就是在中央就参照这个日韩的振兴条例订的离岛建设条例，那离岛建设条例它主要还是针对金马澎三个离岛。那这个离岛建设条例我想有几个重点的部分，包括当时我刚刚提到这些免税的规定，好，金马的譬如说水电交通特别给予优惠啊，或者给予补助，甚至当时还有三年的免税免所得税。
为什么会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补助的？是因为那时候战地政务
是不是？
是因为那时候战地政务它有一些就是抽税的问题吗？还是说
不是？会有离岛建设条例，基本上它是应该讲是三个离岛的立法委员，当时三个离岛的立法委员，应该是共同提案，我记得好像是共同提案。那中央就行政院也确实重视到离岛有这个需要订离岛建设条例，所以离岛建设条例包括我刚刚提到后来的小三通，小三通这个法源也是在离岛建设条例第18条、所以这个部分离岛建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离岛基金，它就是当时有就是针对离岛有编了我记得是300亿的离岛基金，他当时规定是把这个孳息作为补助离岛用，就是到离岛跟其他部会争取预算争取补助拿不到钱情况之下可以动用到这笔离岛基金。那这个离岛基金对马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很多我们后来的一些建设钱几乎都是从离岛基金来、那除了离岛基金以外，他离岛建设条例还规定就是每四年金马澎三个离岛可以订一个离岛综合建设方案，所以它的经费就这每四年给我们就是编离岛预算给我们，还有里面有很多建设事项包括交通啊各方面啊，就是每四年就订一个离岛建设方案。我讲到现在已经到今年为止是第五期，换句话已经20年了，那现在第六期也准备也核定，行政院那边也核定通过了。
那我记得就是我回来之后我才听说有什么像是黑官这种名词，它是不是在马祖在公务员、
这个、是很特殊
的，对对对，升就的制度上面也有一些些的转变。
这个我可以讲，这个我应该蛮清楚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战地政务期间中央是有定那个法令，其实当年在大陆上就已经定了，叫战地公务人员任用条例。战地公务人员条例。后来真正实施大概只有在金门马祖。战地政务期间。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先用后考。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取得公务员资格了。可是呢你是黑官，你没有经过考试。你当年譬如说高中毕业回来你可以占委任缺。占譬如三职等四职等五职等。那你如果是大学毕业回来，你或许占的是荐任缺，是六职等、开始任用。那任用之后呢，他每几年他会办一次叫离岛特考，那就叫黑官漂白，直接在离岛考、考上了以后你就变成正式公务员。那这里面差异在哪里呢？就是你如果没有考试通过，你不能调台湾去。你不能到台湾去担任公务员，到其他部会啊甚至其他县市当公务员，可是你只要考试及格了你就可以调到台湾去了、要不然你就一直在马祖担任公务员，
就是一直只能待在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制度一直实施到战地政务终止。我记得是最后一次黑官漂白考试是82还是83年、那最后一次 就是对大家就是漂白的机会。
嗯，
那那次如果没有过，大概
就
是一辈子就黑官了。
哦，原来是
这
样、啊。
这个是当时的战地政务时期、也是培育人才，因为那时候人才。你说直接考试公务员才能进用，那肯定找不到人。
对，因为那时候马祖的社会主要是渔民子弟，其实接受的教育并不多。
是啊是啊，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能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听到说能够进县府工作，其实很多都是看长官觉得谁勤劳，
看谁顺眼就谁。
对对对对，看谁顺眼就决定是谁进来了。
是是是，确实在那个年代哦，当然基本上还是要有相当程度的学历了。
嗯，
那更早更早，你说。连这边很多高中毕业都很少的时候，那用人几乎甚至很多小学毕业的就到公家机关单位做都有，
是，
对，这种状况确实是有，可是他到后面都要经过漂白，
哦、
对，还是要考试，
嗯，所以他的漂白机会就是在刚好是战地政务终止要转型的那几年，
那是最后没有，前面战地政务期间他们每几年都会考一次，
哦，
那最后一次我记得是82还是？82年最后一次、哦、所以那次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很多人还没考上，
就最后一次机会了，对对对对对对，
很有趣，
这个很有趣，
对对对，因为其实
现在不可思议，你觉得？
对，因为就是现在反现在年轻人如果他进入县府工作，
一定要考试，
有的时候会不适应，
对，
对，不适应说为什么那个人他又不是公务员，为什么他好像万年都在那个公司，就是这是一个历史脉络的过程，
是，
可是因为刚返乡的过程里面不清楚那个马祖的制度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心里也会有很多的不平衡啊，或者是抱怨的因素，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时候很，所以为什么现在像很多退休的公务员，大概这几年陆陆续续，大概战地政务期间禁用的公务员，大概我估算大概未来10年之内大概
全部都会结束了，
全部都退光、
啊 okay、
应该是快退股退完了。嗯嗯，然后所以很多任用，为什么有的高中毕业回来马上当公务员才17、18岁，
对啊，
所以他一做就是等到退休都已经当40几年的公务员，在我们这边是很普通的，在台湾或许你说真要考上公务员大概都是30几甚至20几岁30几岁以后，
是
很难做到40年，
真的，
除非是老师那些了哦，要不然在马祖当公务员40几很多啊，40几年才退休的。
对啊，这也是可能是金门马祖比较特殊的现象。
是是是，特殊段。
对，那我记得我在想说你返乡已经32年了嘛、
嗯、
那你就是从现在的就是眼光回去看马祖这30年的过程、
嗯、
你会觉得马祖现在就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那现在我们正在要面对的或者是未来的愿景会是什么？对，以你的这32年的想的过程，
这30年啊，应该这样讲，就是不管是经济面也好，人口增长数量也好，地方预算也好，确实相较于30年前，那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个人是认为，很多东西还是要朝永续发展这个来做，作为未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哈。大家要知道马祖是岛屿，它岛屿本身的脆弱性本来就是
很高，
很高，因为岛屿本身我们是靠什么，我们现在等于是靠生态啊、大自然生态，包括我们知道的燕鸥啊，包括我们地景啊，包括这个很多地景植物啊，这些都是我们发展观光的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条件啊，可是这些东西的其实它的脆弱度也很高，所以我一直希望是说我们必须做好总量管制，所以马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总量管制，对于我们必须评估我们到底的承载量是多少，那第二个就是整个将来的经济面向发展发达之后啊，我讲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你所有的这个经济面向发展以后，地方的社会的结构必然以自己的生活品质
为
重，
为优先，嗯，
你不能再一味的想赚钱哦、
是
这个对我当然很多人不见得认同说、哎、当然观光客越多越好啊，经济面向，可是 我必须呼吁，就是说大家未来了，就是说必须重视到自己生活，你不能比如说一天为了赚钱超过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该休息该出去走走看看，我讲基本上这些生活品质是一定要重视的。那再来就是我们不是没有危机啊，马祖还是会有危机。我举例来讲，像两岸关系的发展啊，虽然俄乌战争好像感觉对我们很远，可是这段时间因为俄乌关系而导致这种中美角力啊，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哈？因为我们曾经在三十几年前两岸这个冷战时期，其实金马都是受害人。都是受害，因为战火下的余生呢，绝对不能重蹈。
嗯，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反对任何，不管是政权夺权也好，政治也好，把战争作为手段。
嗯，
任何一个以战争作为手段的这个政权，我个人是非常绝对不会认同或者支持哈。我想这个是那。怎么避免战争，再让马祖回到这个三十几年前那个状态，这个是必须这一代的所有的两岸中国人都必须要做的，绝对不能再回到那个年代。那可是大环境的变迁啊，我们只是一个岛屿，不是我们能掌控的。这是我其实这段时间我个人在看全球的一个情势变迁啊，那中国大陆二十大以后的这种国家领导人对外的发言种种迹象啊，都让我比较担心这个部分。
嗯，
那当然面将来就是说我们面对这种情势的时候怎么去因应，必须靠智慧啊，我不能说该怎么做，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做，因为是不是面对都还不知道，可是必须要靠智慧。我只能讲到这个部分。
是，其实马祖就好像一直以来都在一种夹缝中寻求生路的感觉，
是啊，
就是其实我们世代之间其实有一些价值上的落差，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已经在一个比较基础建设很好，然后交通比较方便，生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好的一种状态下面，然后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去想说如何让岛屿永续，或者是岛屿应该要如何发展。但是其实上个时代在这三十年或者是战地政务经历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过去一直也像马祖一样在夹缝中求生存。
没错。
对，所以他其实就像其实马祖人的命运就像是马祖岛一样，他一直在这样子的夹缝中求生存，所以他那个世代的长辈的价值观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是
可能以开发为主要的愿景或想法，所以会跟我们这个世代产生了一些价值观的差异。对，所以所以今天听到秘书长说从这三十年到觉得未来的马祖可以朝向一个比较永续，或是对岛屿生态或者岛屿可以适度的发展或是高品质的发展的这种状态下，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战地政务经历终止后三十年，我们好像走回就是这个世代年轻人跟你好像一起走在同一条路上了，就是 对，因为可能中间经历了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开始走上这条路上，我觉得是一个就像是这次的主题一样，三十而立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希望可以未来我们可以
没错
就是互相接棒在持续的。
其实亚平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过去这三十年啊，因为应该这样讲，马祖本身的条件应该是没有条件可言啊，我们没有什么天然的财富哦，我们不像金门，你说这个在战地政务时期他有酒厂哦，让他财政收入那么高，它的人口数甚至澎湖金门都比我们多很多，平地面积土地面积来讲我们都是山，连要找一块平地都很难。
是。
在这种天然条件不足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三十年是靠人。真的是靠人。我为什么讲广结善缘，我们是靠人去中央建立关系争取经费，钱拿回来以后地方的这个子弟来 就是说建设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一个这三十年总体来说一个发展模式。所以三十年到一个段落以后，马祖整个当然从经济，尤其从经济面向，或者不管是像你们这一代，对，在我们那一代大学毕业就已经不得了了，可是在你们那这个年代硕士毕业都不算什么，
是
这种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了啦。那未来三十年你不可能再以过去这三十年的模式继续，可是有一些原则是不变的。第一个，人还是最重要的关键，广结善缘。我讲这些就是这个模式是不会变的啊。我也期待就是说将来三十年我们一样广结善缘，跟各方面建立良好的关系，那自己家乡的建设我们自己要重视永续，重视质跟量的均衡，不要追求量而忽略了我们的质。那这些才是我们未来三十年啊，我们现在来看会比较，应该是比较容易去抓未来三十年。我之前跟马青这些小朋友们有一次在那边聚会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蛮高兴的啦，因为现在的青年他的想法已经不再是我们这一代很多老甚至老一辈啊。我举个例子来讲，马祖的土地问题其实是很复杂啊，因为占地政务当时屋主土地没有测量的关系啊，在我们这个世代甚至更老的一辈，过去这几年十年几乎都在争取自己的土地，都想登记，
是
啊，这些当年没有登记的土地登记回来。可是我那次跟马青这些小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讲的不是在去要回土地，而是去怎么去维护保护我们的土地，
这个地方，对
啊，不要再发生这种土石流啊，这种
是
类似这种言论啊，我听了其实蛮高兴的，你知道，真的，这个才是所谓的永续发展，
是
哦，已经现在青年的教育啊，我是觉得已经成熟到可以去顾到这些了。
或者是说现在
一味的追求，
现在的经济或者是
状态，对对对对，
其实
这个是其实我是蛮高兴的
了。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秘书长来参与我们的新马祖青旅行的分享，
谢谢亚萍，谢谢
拜拜
各位听众，拜拜。来到雨中，就化。